我们的第六个实例哈，就是谈到这个论断的，上次第五个也是论断，就是谈到这个两个姊妹打破香膏帮耶稣擦抹的这个论断的实例。那现在第六个是谈到上次我因为没有时间，我只谈到大卫被他哥哥论断啊。刚才邦尼也讲了一句话，他说自己的亲人的伤害是最深的哈，没有错，我想我们都有这种体验哈。但是问题就是亲人跟自己的亲，就是亲人彼此的关系呢，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自己很过不去，对不对？好，因为挤在一起、靠在一起的时候，就很容易摩擦嘛，哈。然后，反正关系就是有这种问题，越近的话，就会越有彼此就会有这个好像刺猬一样哈。那这个大卫的，我们上次提到大卫的长兄，他对大卫讲了几句话，而且是论断的话，好，里面呢提到两个问题，一个论断的问题，然后做一个论断的结论。我再重复一下哈，你来做什么呢？对他的这个动机哈，论断哈，你那的那些羊呢？你有交给谁吗？啊，你知道我们在问一个问题的时候，带着论断性的问的时候，口气是不一样的。啊，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我举一个例子哈，比如说，比如说了哈，比如说我们想某一个人，那这个人呢，常常忘记东西，那么他要来给你，你要你他来找你的时候呢？你交代他的事情，有一个想法，说这个人呢，常常是做不好事情的，比如说这样哈，很多妻子对丈夫是这种想法呢，觉得他们很容易忘记事情，可能。然后我们的问句是这样子哈，比如说，你没带来，对不对？本来是说你有带那个来吗？是这个问题哈，但是呢，你心里有一个预估说。我跟他讲那件事情，他绝对不会做好，他绝对不会记得，太多经验了，所以我们的问题就变成说你没有带来，对不对？这个就是论断的一个问题。其实你是在问，你要求知有没有，可是呢，你已经把他打了一个，好像定了一个预先把他定了一个结果，说你一定是带没有带来的。以我了解你这个人，好。你忘记了对不对？你今天又迟到了对不对？类似这样，就是有一个论断性的问题哈。这个是他哥哥给他两个问题，都是论断性。你来做什么呢？哎，大卫，你怎么来了？这个就是他想知道，对不对？可他不是知道，他不是想知道，他是马上说你来做什么？那你的羊放怎么办？交给谁了？好，他不是关心羊，他是已经在论断这个弟弟了。这个小弟弟哈，是最小的弟弟哈。接下来，为什么他有那两个问题？我知道你的骄傲和你心里的恶意，你来就是为了要看战争，你来看热闹的，对不对？好，当我们听到这几句话的时候，哈，很典型的论断的话，哈，无形中给我们听到这些话的这个感受，哈，我想你就马上会有一些反应。那反应不舒服，或者是反应被好像被误解，这个是会有忧愁也好，会有不舒服也好，这个是正常的哈。但是呢，如果我们的反应里面是深入到一个会扭曲我们以后的，就是因为这一次就使我以后就有一个伤疤在那里的话。那这个就是我们要帮助一个人走出来的地方，啊，那我们谈到说有两个我们需要帮助的，一个是论断容易论断的人，我们要帮助他；还有一个被论断的人，有时候会就是一跌就不起了，哈，因为被压制下去，然后就被整个就好像整个就把他定罪了一样，啊。那我们来看这个大卫哈，上次我好像有讲对不对？就是大卫怎么样？我有一个三个重点哈，他的动机哈，因为他哥哥说嘛，你来是做什么？ 那等于说这直对他的动机，对不对？那动机是坦然的，所以呢，不是像他大哥哥讲的，那当然就不接受论断了，对不对？好，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这个大卫的这个事情哈。大卫去面对哥利亚的这个叫战，去迎战，好，这是大家都没有想到，他也不是自己预备要去做这个事。到时候要捡那个石头，他要去捡，然后不是预备说我来就是要杀死这个大巨人哥利亚的，他没有，好，所以他动机是很坦然的，他只不过是有一个为神的名被侮辱而发的一种热心跟易怒，好，这是他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目标。但是我们看到的是大卫把哥利亚杀掉了。大卫把哥利亚杀掉了，如果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成功的事情的话，其实带来给大卫很多很多的麻烦，对不对？后来我们知道扫罗为什么会对他有这些很多成见，很多对他的一些伤害啊。可是呢，我的重点是放在当大卫被论断的时候，他其实真正的得胜，真正的凯旋，不是杀掉哥利亚。当他有一个对神的一种那样的信心，说如果神可以帮助我杀掉狮子，可以杀掉这些野兽的话，我不过是手无寸铁，我不过是有一点杖啊或什么的，就是一个这样的人，那可以这些猛兽我可以赢的话，那当然他是有依靠神的吧，他怎么会这样讲说他都帮助我可以杀掉这些野兽，那他把这个哥利亚呢跟这些猛兽是放在一起的，而且不管是面对哥利亚，不管他是在什么大战场上面，不管他哥哥后面有很多军人那边躲着哈，还是他面对那些小羊快要被猛兽吞噬的时候呢，他只有一个重点，我的神他有能力可以帮助我们脱离这个危险，他有这个信念绝对不是问题。可是如果在他要去做这件事情以前被他哥哥这么一讲，然后他有了这个被论断的伤疤的反应，我说伤疤的反应啊，伤疤的反应就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啊，委屈生气畏惧争辩怀怨，有这些反应的时候，他的出来的这个对对方的反应有这样的时候，那后面那个所谓的成功成效，那个哥利亚这一场战争呢就没了。所以我们或许看到的是外面这一个，哇，他赢了，一个石头就把他打下来，哇，看得好痛快，对不对？可是事实上真正的赢是赢在这里，当他被论断的时候，他没有裹足不前，他没有畏惧，他没有生气，他没有自怜，他没有很委屈，他不管他怎么讲，我的心里面有一个目标，我要为神的名发声，我要为神的名发热心。所以这些不管是害怕、论断、怒气，这些心里面的心意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这个心意，事实上就是我们一个征战要跨越的。一个人的人生苦在哪里呢？不是在苦在苦境，而是跨越不过去这些我们的这些里面的，我自己里面的这些后遗症，或者是怎么讲，扭曲病态生病。所以这个我要让你看到说，我们帮助一个人走出这些负面的情绪也好，负面的这些不健康的这些情境有多么的重要。被蒙蔽了，通常就是刚才我讲的会打击到我这个人是没有价值的，我不算什么，我大哥才算什么，那他穿的那个盔甲，他是军人，我来这边我是一个牧羊的小孩，我来这边做什么？有时候我们自己其实不是那样想，被一讲以为我真的是这样，就被定罪了，对不对？所以 我要你身为一个辅导的人，要看到这个对一个人能不能跨越，能不能提升他自己的一个跟神的关系，这个很重要，所以很需要我们让他可以走出来。不然的话，如果大卫在那大哥的两个问题，一个定罪下面就打退堂鼓的话，今天我们的圣经就要重写了。他打死哥利亚，那个石头把哥利亚打掉，这个没有什么，这是神做的，这是神给他的，他知道。可是因为他本身要去迎战的是他大哥对他的论断，所以我要大家看到说，这个论断事实上可以阻止一个人生命的一种成长，或者说呢，会让一个人的生命萎缩。好，那么我们现在呢，就回到我们前面，我上次就先讲这个例子嘛，好，今天我做一点结论。然后我们回到我们前面这个实例六的来看一下他跨过被论断的障碍和能够取胜哈。所以这个真正的战争是这一场哈，不是后面那一场，这是我的意思。好，那么现在我们来看一下什么叫做论断者。论断者呢，就是一个刚才已经很明显那个大哥所讲的话哈，就是他讲的呢都不是事实，可是他以为就是事实，而且他不是在找事实，是这样吗？不是，他是马上就给你，对你这个人就有一个攻击了，人身攻击了。好，那么通常论断者的这种我如果你讲的话哈很肯定，然后他后来发现都不是事实的时候，我们会有什么反应？比如说我过去对某一个人什么想法什么想，后来发现哎怎么都不是这样子。比如说像刚才帮你讲说他的姐姐认为他就是小气啦，一直跟我计较钱啦，你会觉得人很不是讲可爱哈。他因为帮你变了，没有再跟他计较钱了，然后他姐姐就改变了他的态度。那他不会想到说我欠人家钱的人是不是我理亏的人。好，但我们不是在评判这个事情的谁对谁错了哈，我只是说人的那个成见哈，本来他是欠帮你的，好，然后变成对帮你有一种成见，认为他爱心不够，他计较，你看他疏离我，你懂我的意思吗？一个人的论断可以这么让你感觉你是对的，你是真的，好。我常常讲那个例子哈，就是我想你们应该听过哈，但是我再讲一次，大家笑一笑也没关系哈。就是有两个人去机场，你们很多人听过对不对？我常讲这个例子，我觉得很好用啊。去机场，然后等飞机的时候呢，因为一大早，所以的都没吃东西，同样进到那个店里面去买一个小点心，结果呢，他还很早，所以东西不多，就买了同样的一个小点心，哈，就是一包小饼干什么的哈。那这两个人呢，刚好也就坐在这个一个小桌子的旁边。然后这个一男一女哈，那这个女士呢，她买了这包饼干是准备要吃的，没错，哈。那她就听到她的饼干被打开的声音，然后还听到这个旁边这个人呢，把她饼干打开。还听到他在搅嚼的声音。好，第一块他也就算了。好。第二块呢又来了。那个塑胶袋的那个声音哈，打开。然后到第三块的时候他就受不了了。好，他就瞪他一眼。好，那个人正在吃饼干了，瞪他一眼。但是呢，因为穿的体体面面的，在机场那么多人也不好啊，稍微掩饰一点哈。好不容易要上飞机了，碰到这么莫名其妙的人吃我的饼干，当他手往他的包包里面要掏他的机票登机证的时候，他摸到一包他的饼干在他的包包里面。好，我刚才有一点小插曲没有讲，他看他已经吃了两块了，他想说我再不吃的话，整个被他吃到自己拿了一块，就赶快去把它拿了一块来吃。好， 然后他就走了，就气冲冲的走了。后来发现呢，是他自己吃人家的饼干，不是人家吃他的饼干，那饼干是在他的包包里面啊。他以为他吃的是他的饼干啊。那么这是一个故事哈、啊，让我们可以知道说，当我们对一个人有论断的时候，我们都认为是真的。而且你可以想象，当你发现你错了的时候，你那个心里面的感受是如何？一笑置之，还是觉得很羞愧？好，为什么神让我们不要论断？不是说你论断了就会怎么样？有了，他说论断你就会被人家论断，他有这样讲哈。等于说呢，你们没有一个人有资格可以去讲别人怎么样，因为你不了解啊。等一下我们就会谈到这个心意哈。其实呢，你如果这样来看这件事情哈，神要我们活得真真实实的啊，不要想很多不是真实的事情，讲很多不是真实的事情，然后定人家很多不是真的罪。神不要他的儿女这样做，所以他说你不要论断。这个里面的心意呢，只有神知道。那我们常常在自作聪明说，他就是这样，他才会这样，一定是这样啊。那你想想看，神的心都是他所爱的孩子，都是他所爱的人，那他会怎么想？所以用角度来看这个问题哈、啊，你希不希望你的人生，或者是你帮助的人，他希不希望他的人生是一个想的都是真实的，不要想虚幻的，而且呢，也没有那种定罪的哈、啊，就是所如果有什么判断的话，都是有具体有证据的，免得我们到时候真的是羞愧，会羞愧的。啊，会觉得说，哎呀，很不好意思，啊，没有台阶下。好，那么论断者呢，是怎么会产生这种论断心态呢？当然，第一个大前提就是罪性嘛，人的罪性。所以，当人的罪性已经扭曲了人的想法的时候呢，心思的时候呢，我们当然出来的就会有负面。那我们也提到说，有时候呢，你被论断哈、啊，就是好像你有一个模式，有人有用这个模式在面对一个人哈、啊，你看看那个谁的怎么样，又怎么样了啊？其实都不晓得原委啊，就听到可能听到爸爸讲、妈妈讲，或者是啊，你看某某人隔壁那个谁怎么样了哈、啊，然后你就听多了怎么样？你以后也会学到一种模式，这个也是有可能啊。不过呢，如果没有里面没有罪性的话，不会受这种影响，因为我们有罪性，所以呢，我们就会受到一种欺骗、引诱，哈、啊，说我们有负面的想法，然后呢，我们会有一种很顽固的成见，就是这样，所以我就不会再把它，就是不会再把它想其他的想法，就是这个想法，好、啊，甚至呢。即使你没有拿到证据，你也会猜疑。那上次我提到，我好像有提到说，哈，就是有时候我们是一种淹目，哈。淹目是什么呢？有两个，一个是属于消极的，我才不像你一样，啊，就是让你知道说我不跟你一样，你就是这样，我不跟你一样。可是偏偏呢，很多时候，我们因为我们有那种心意，所以呢，很容易就用那种心意来看对方。所以那是一个把自己掩盖起来，就是把自己掩盖起来，就是好像，当我们有一个过去，有一个自己的一些弱点，或我们自己的特质的时候呢，我们很容易就用自己的这种弱点，来想别人也是这样，这是我的意思，啊，所以它会变成一种淹没，哈、啊，就是一个消极的方面。那积极的方面是什么呢？就是意思是我才不会像你，意思说我现在比你很好，也是后面讲的我们的自我肯定，就是我比你更高，哈、啊，我很轻看你这种情况，所以我就认为你这样是不好的，所以我就会对你有一个定罪也好，或者是一个 一个标签也好，哈、啊，那基本上我们是用这样来肯定我们自己说，说我才不像你这样。那其实呢，为什么我们会对这个事情那么的肯定、那么了解？因为我们本身也有那种经验。那就是为什么很多时候父母亲如果看到跟自己很像的这个孩子，哈、啊，刚开始，如果你发现有一个孩子跟你很像，刚开始你很难面对他，因为你总是看到从他看到你自己。但是后来呢，这开始的时候你会很拒绝，很排斥这个看到我这个字反映我自己的这个人。但是到后来通常两个就会很靠近。好，这是我观察的哈，就是因为我们生孩子之后，孩子有他们的跟我们很像的一些基因嘛，对不对？像爸爸像妈妈哈，然后有些特性很像，从基因来的。然后呢刚开始呢，你如果同性的，不是只有性别的性哦，就是同样的特性的呢，就会相斥。那基本上我们就有一种对对方的一个定罪或成见，因为我们不喜欢这样子。但是后来慢慢我们就发现，我们是彼此比较了解的。好，这个是题外话啊。好，这个是论断者的一个情况。好，那么现在真理，记得我今天一直强调，真理只有一个，没有多少或者是情况的解释了哈，不要论断人，不然的话就会被论断。一说你不论断人就不会被论断，那我们都不喜欢被论断，对不对？好，所以你如果不喜欢被论断，就不要论断人。所以我刚才讲说，当你看到这段话的时候，不是神在规定你什么，是神在告诉我们说，孩子啊，你要想真实的，不真实的你不要想，你为什么要多有这些负担呢？啊，免得以后你的结果是这样子。然后不要定人家的罪，就不会被定罪。神在告诉我们说，这条路不要走，这一步你不要踏下去，是神的爱。啊，我觉得从圣经里面，你不管是十诫也好，诫命也好，或者是神吩咐我们要怎么样，不要怎么样，都是神的爱，就像一个父母亲的那种谆谆告诫一样，那个用心都是赐平安的心意。后面说你要饶恕人，就必蒙饶恕，都是为了我们的好处，为我们不要被论断，为我们不要被定罪，为了我们可以一样的得到神的饶恕。他说如果你不饶恕人，父也不饶恕你。好，这是真理。所以呢，不管你有什么理由变成这样，包括我从家里学来的，包括我有很多被伤害，包括我有很多这种四周围的这种例子，包括我有很多理由，我可以认为我是可以这样来看一个人的。神说不要论断，不要做审判官，不要做检察官，告这个状。好那被论断的时候呢，刚才讲到论断人啊，现在讲到被论断的时候，请你在这个上面加一个字哈。我写被论断的一般反应，请你加一个被论断的一般疤痕伤疤的反应，就是你已经有受到伤害，然后呢会痛，伤疤的反应哈。被论断会有一种反应，不高兴，不舒服，被误解，一定会有反应，这个没有错。我会有觉得哎呀，觉得很冤枉，哈、啊，我的感受不快乐，这个没有错，被冤枉的时候，哈、啊，被论断的时候，但是我们不能有这种伤疤反应，伤疤就是割到，然后有一个哈、啊，我前一阵子哈、啊、不知道怎么搞的，就是有手有受伤，结果呢很奇怪，已经好了，表面都好了，可是很那个地方很敏感。就一碰到就会觉得好像那个人特别敏感，啊，类似这样，啊，到现在还是一样，我不能用太用力哈，啊，碰那个地方，啊，可能看起来是好了，也没有说啊，也没有痛，可是我一按东西的时候就会痛，啊，那这是伤疤反应。如果我们容许这个伤疤一直这种反应的话，就是里面有发炎了，啊，就是好像里面有脓。那会越来越严重，那个就是我们圣经讲的那个苦毒会怎么样，会蔓延出去。好，那么这伤疤反应是什么呢？包括 里面的委屈，委屈如果是一种说，哎呀，你误解我，我好冤枉。这个我讲的委屈是说一种啊，怎么讲，就有点好像要伸冤一样，好像我有冤屈，然后我要伸冤，我不平哈。这个我讲的这个意思哈，要怎么形容比较好？还有生气，生气当然就会引进到后来就会生戾气，变成怒气，变成怀怒哈，然后会有畏惧。当你被这样子论断的时候，被定罪的时候呢，你开始畏缩，也不敢去面对，因为有些特性人就是比较逃避型的哈，他也可能对方也很强势，你也不好说话哈。后来就慢慢怎么样，就是躲开，就产生距离躲开了哈。那或者是你刚好相反，就是我不是躲开，我怎么样，我就跟你，我怕你嘛，我就跟你争辩了，我就一定要把我的理争出来，好，就会产生这种啊、争闹哈。那当然就是怀怨，就把那个怨就怀在刚才那个委屈里面呢，就会变成到怀怨哈。那么这些是伤疤反应，不是我的自然反应。我被管教的时候会有忧愁，会有不快乐，会有愁苦，这个是正常的哈。但是你总不会常常孩子被父母亲打，那个时候他一定会叫，一定会哭嘛，对不对？啊，但他不会说因为你跟他打这一下他哭三天，不会这样。那么我所谓的伤疤反应就是你骂他一次呢，他三天不跟你讲话，那个叫伤疤反应，生闷气。好，这种伤疤反应的话，就会让我们因为本来是人家的对你的误解，别人那个论断的人的问题，变成我们成为一个受害者。有一天我要特别的谈这个受害者哈，受难受害者。受害是一回事，可是成为受害心态的话，那我们就好像翻不了身了。好，所以这个被论断有这个问题哈。那么真理是什么呢？等一下哈，我找一下我的经节。好，真理哈，我看这个真理哈。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人心的意念。那时候个人要从神那里得着称赞。这个真理的意思是说呢，我们里面大家都有我们自己的里面人家看不到的那个心意，那个隐情啊，人心里的意念。好，那我这个意念呢，我就把我的焦点放在是对着神，一方面是焦点放在对神的意念，第二个的话是讨神喜悦的意念，要对的哈，就是对的，要有正确的意念，然后呢是为着神的意念。如果是为了神的缘故，为义受逼迫，那我知道我是有福的人。有福的意思就是快乐的哦，那个里面有快乐的成那个原意哈，那个八福里面那个谁有福，有福那个、有福事实上是快乐的，他是快乐的啊。因为这个被逼迫是外来的环境，但是圣经说这样的人他是可以是快乐的啊。好，这里提到说呢，我们被论断的时候，我们要知道我这心里面的期待，心里面的焦点，我不是在想要人家喜欢我，或让人家一定要了解我哈、啊，让我很喜悦，不是这样，而是我心里面有一个焦点，就是说我要确定我的意念是正确的，我的意念是干净的，然后如果这样的话，神一定会报答我，我会得到称赞。好、啊，就像最近有一件事情，孩子的事情。然后呢，孩子不去报复，不去就是没有以对方带他的方式来带对方。哎，我就觉得说那个让父母亲很欣慰哈，就他就得到称赞。那他知道他的爸妈看这个，有的父母亲不一样哦，啊你怎么那么傻，你怎么不会他打你打你一拳你又踢他一脚，有的父母亲是希望孩子这样做哈。但是呢，如果孩子知道说我父母亲不要我跟人家有这种 争闹啦，打架啦，不要有报复心态，然后我愿意这样饶恕，或者我愿意这样子的话，那父母亲就很高兴，对不对？所以我们的心意要对准神的心意，那我们就会得到称赞。好好，那我们现在来讲这个面对的问题。好，第一个，因为谈到心意嘛，好，所以我们首先要确定，神啊，我的心是坦然的，我有没有像对方这样讲的心呢？我们不要太肯定我们没有。我有一次哈，有一段时间在我们自己的教会哈，刚开始没有多久哈，你知道我是中国的宣教师哈，神呼召我是对中国的宣教师。那我们教会有一群台湾人，还有香港的弟兄姐妹，里面就有香港跟台湾的人一起在背后说。他可能没有说牧师，可能针对我吧，说师母呢不关心台湾人，只关心中国人。啊。这个讲法的时候呢，我心里有点安慰，因为我想中国人是我的合场，是我的呼召嘛，哈。如果他说你都不关心中国人，那我可能心里觉得哎呀，那我有失职。但他说我没有关心台湾人。那我听到的时候，我用这个来做例子了哈。第一件事情，就像这里我讲的，我说神啊，你鉴察我的心思意念。如果他们讲，他们有这种感受，就像那些初代的新约教会呢，他们没有拿到公平的这个膳食，有人就没有饭吃，那他们来讲，那我们就要去处理，对不对？啊，所以我就去寻求神说，我有没有这样的心态？当我的呼召是对中国的话，那对中国人对我的这个用心，这个是必然的，因为神给我一个焦点，那么神也会给我一个给我分派给我那些使命跟任务哈。那是不是也会忽略到台湾人？有可能啊。那我就要问神说，神啊，那这样我做不到那么多，那我是。也要去固定他们讲我这样子吗？我要去补偿什么吗？那我就要去反省，我就去跟问神。那我就不讲我这个经历了哈。当然你这个当中在询问神的时候呢，那你就会跟神之间的有一个很清楚的哈，就说即使我有的话，你让我知道我愿意你要我怎么做，好，我就怎么做。就像刚开始的时候，我那个有一个百合月刊哈，我想我们都有看过哈，在中国也有看过哈，在我们的网站也有哈，那个百合月刊是怎么拿的你知道吗？有人跟我说，有人说我了哈，说师母呢就是专心顾孩子都不去探访。我那时候有一个妇女聚会，妇女聚会是一个我的负担。那通常我们的妇女聚会，我们就帮助这些姊妹能够成长哈，就像类似这样可以帮助我们，可以让我们更新成长。那来的人很多，越来越多，而且他们都很喜欢哈。但是呢，有一个姊妹呢，她比较有教会背景，她说我人家师母都会去探访，你都不探访，那我的孩子很小，而且呢我只会骑脚踏车啊。那我真的是这样，我真的就是专心顾，我觉得那个时候带我的孩子长大是我的一个使命，所以我辞掉了一个音乐老师的工作啊，我就一个孩子一生，我就不再做什么，就是专心顾我的孩子。那他这样讲的时候呢，我也很委屈啊，对不对？好，我觉得我不是做错事情，可是呢，等于说人家不满意，哈，人家不满意。实际上那时候牧师还没有当牧师，但是我本来就是一个传道人，我从18岁我奉献之后，我就是一个传道人的心态，所以我对于神要给我的使命，我是很敏感的。那当他说我都没有去探访的时候呢，那是一个台湾人对教会的传道人应该做的一个观念，你应该要去做这种事情，你没有去做，意思是说那么多人新的人来，那因为这个姊妹带很多新人来，所以他就期待我去关心那些新的人，但是我没有，我做不到，等于说我一方面很多受限了，我做不到，我没有那么能干，真的，我要顾孩子，然后还要做饭的，那时候做饭来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新的事情哈，是一个我要聚精会神去做的事情，所以我真的做不到。那 那就后来就我就问神，我说神啊，你看你告诉我，我还能再怎么样去关心这些人？神很清楚的告诉我，你可以写一些文章送给他们，这样子来了，你知道吗？那个百合月刊啊，就是从那里我就把我们聚会的一些内容就把它整理出来，然后呢加上一些对于姊妹有时候不能来的人一个问候啊，或者一些造就性的一些文章，或者是管教啊，那个就是所以自我的反省会让我们成长，会让我们更新，对我们绝对有好处。当有人批评的时候，有人论断的时候，我们即使觉得好冤枉，但是呢我们可以从中得到益处，不要一下就要拒绝，一下就要去变屈。好，再来，立志成为坚固者。我们坚固的人应该担待不坚固人的软弱，不求自己的喜悦。好，现代人有一种心理的想法，我有权利过喜悦的日子，我有权利要过高兴的要过高兴的生活。所以当某某人让我不高兴的时候，不喜悦的时候，我认为对方就是我的绊脚石。是吗？这是基督徒的应该有的概念吗？我的生活应该顺顺遂遂的，别人都要体会我的情绪，都要去让我很高兴，是这样吗？我个人是认为说不是，而且也不可能。所以不要求自己的喜悦。这个人让我看得很不顺，这个人非常爱我的人，这个人让我没有顺我的心。没有人需要顺我们的心。我们要讨神的喜悦。但是没有人，我也不用去顺谁的心。这是我一个从真理来的一个到现在所奠定的一种理念。这里所讲的说我不求自己的喜悦。等于说呢，这个不坚固的人，软弱的人，我们刚才来看，我们来用邦尼做例子哈。姐姐欠他钱。我希望姐姐不要听到这些录音带，应该不会哈。姐姐欠他钱。那你说当邦尼来跟姐姐要钱，姐姐不买账的时候那邦尼就说好，那我就后来我就想清楚了，我就不再跟你计较这些了。你说哪一个是强的，哪一个是弱的？通常我们会觉得人家欠你钱你不去要，你是很软弱的，对不对？通常一般的观念啊，我们的观念不能跟世界一样，亲爱的弟兄姐妹，不能跟世界一样。那就是为什么保罗说我们要更新而变化。反正平常人在反应的，我们都要小心，我们不能有同样的反应。刚才我说一般人都要求自己的快乐，自己的高兴，好开心哦。可是我们不是，我们不是求自己的喜悦。那么这个时候呢，是这个欺负人的软弱，还是被欺负的软弱？如果被欺负的人有被压伤的人带着那些伤疤的反应的话，他就会成为一个弱者。那如果我们能够像大卫一样噼噼啪啪两三句话三四句话把我打得好像我不是人一样这个小弟弟不是人一样一下就跑回去的话那当然他就是弱者了但是他成为一个越过去的这个坚固的人，我没有做错，我就不需要有罪恶感，对不对？那你不能了解我，我也不能勉强你，我不用接受你的定罪。那现在你欠我钱你不还我，以前我是对你有成见，那么就可以说这两个人都是一样了，都是钱嘛，都是因为钱的关系就变成彼此就靠不近了，所以这两个人是处在一个一样的一个程度上面，一个层次上面。但是当邦尼说好，我为他的信心忧伤， 我比较顾念他的灵性，过于这些钱的时候，帮你就提升自己的这个灵里面的这个力量了。啊，那么这个姐姐呢，以前帮你不太理他，他也记在心里面，不然他不会现在不会说，你看你变了，啊，他不会这样子，啊，他也在记在心里的，啊，所以他是属于什么？他是属于那个软弱的。照理讲，他应该说，妹妹，对不起，我没有钱可以还你，啊，两个人不是平的吗？但是他不想理他，然后他也躲着他，而且还对他可能还有成见。那么你说这两个谁是强者，谁是弱者？现在来看的话，邦尼是强者，因为他有一个从灵里面来的力量，灵里的喜乐，他不会因为这样，他灵里就没有喜乐，他有喜乐，而且他有更重要的价值观，不是钱。所以现在呢，我们要担待坚固的人，要去担待不坚固的人，软弱的人。他的软弱，我们要去，但是圣经讲，我们要去担待他们的软弱，啊，所以呢，这个我就说，我立志选择做一个坚固者。当一个在发脾气的人对你发脾气，他的表现话就是生气的时候，那么你如果跟他一样生气，那你们就是一样嘛，对不对？啊，就彼此都一样。但如果你可以提升上来，成为一个啊。用柔和回答，或者是用就是不要变成跟他一样的，这样的可以提升上来，哦，用理性来看这个事情，或者就像帮你讲的说，我很怜悯他，为他忧伤的话，那么这个时候你是强者，他是弱者，你是坚固的，他不坚固，那么圣经说坚固的人就要担待不坚固的人的软弱，这是圣经讲的。好，我刚才讲过了，自我反省，啊，自我省思，求神鉴察，我们自己有时候也想不通的，啊，求神鉴察，啊，很多人在自己一直想的时候，就会越想越负面的，啊，很多人说我想不通怎么会这样子，啊，想不通的，但是呢，求神鉴察我们自己，回到来想自己，啊，然后决定要做一个坚固的人，不求自己的喜悦，不求自己的也不怕自己，不怕自己的吃亏，可以这样讲。好，第三个，反正我现在什么反应什么做法，我等着神以后来称赞我，来赏赐我，等于说呢，我要讨神的喜欢，讨神的喜悦。就像如果儿女知道爸爸妈妈他们愿意谦让，愿意饶恕，爸妈很高兴，那么他就这样子去做给爸爸妈妈高兴，就类似这样。那当然父母亲有的是不一定是这样，但是我们知道我们的天父要我们做什么嘛，对不对？那就是真理，他要我们做他都讲清楚了。那么现在呢，我们就定义说，神啊，即使我没有自己没有很高兴，可是呢，我求你，我让你喜悦就好了，只要你高兴就好了。等于说我们自己吃亏，我们舍一些，我们就是牺牲，但是呢，神啊，你高兴就好。啊，好，最后一点，啊，因为我时间过了，啊，我可能要快一点，啊，成长拓宽我们的心胸。当我们愿意这样子来面对的时候，当我们被论断了，我们愿意要面对自我反省，啊，然后呢，我们就坚持要做那个比对方坚固的人。啊，担待对方的软弱，啊，然后我们愿意讨神喜悦，看神要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我做对的事情，啊，那么之后呢，你就会发现呢，你这个人呢，这个心里面的这个宽度韧度就会被扩展了，这是我的体验，啊，真的就是我的体验。刚才我提到说有人就说我不关心那些台湾人，啊，那后来我就觉得说，他们既然有这种感受，即使我心里面没有，可是他们有这种感受的时候，那我可能就是要关注一点。那事实上我也有我这样做，那我就觉得，诶，我本来以为我做不到的，后来我发现我还是可以做，但是当然没有办法像我的专心我的合唱那么的用劲了，啊，因为我 我一年要到宣教要四个月啊，也是有人讲我，就是好像自己教会不顾你就去外面，也是有人讲我啊。好，那后来我的心胸就拓宽了。然后呢，你不要期待一次之后以后就没有人再会这样子让你受伤了哈。但是等你这样子处理一次之后，面对之后，你越来越有抵抗力，越来越有这个越老练，越来越老练。然后你就一方面你也更新哈。那你知道我现在看到听到那些讲我说不关心台湾人那个人哈、啊，我看到他的时候，我心里是感谢，你知道吗？我说还有还好你提醒我了哈，结果真的是感谢哈、啊，让我更讨神喜悦，让我没有疏忽哈、啊，我觉得我是这样的一个心态，真的是这个心态就喜乐啊。好，然后你的忍耐哈，但愿赐忍耐安慰的神叫你们彼此同心。你接受了神的忍耐，哎，你的忍耐接受神的安慰之后呢，那我们就能够更能够越来越像耶稣，效法耶稣基督。好，好，我想基本上呢，我把这个论断这个主题呢，大概性的就讲到这里了。好，那我们这次有没有作业呢？我有哈，我刚才有没有写下来呢？好，讲到自己的体验，好，我们自己的体验，好，有一个问题哈，有一个问题，请你们想一下哈，当一个人不去做，跟他做不到，这两个有什么差别吗？啊，比如说有一个信徒哈，跟你说神是要你这样做。他就是不做，好，然后有一个说，哎呀，我做不到了，好，他就认定做不到。那这两个有没有什么差别？这个思考一下哈。还有一个哈，我对不起哈，我刚才有写下来，我一下现在脑筋有点，因为太专注在讲这个，我就忘记我那个题目，我把它放在那个群上面好不好？我们的作业哈，思考作业你能够做就做能够。留下来做一些思考，对我们可能去辅导去帮助的时候服侍的时候都会有帮助的哈。所以不要有压力，但是呢把它放在心上哈、想一想也很好。好，那我把那个题目我再从群里面给大家好了。好，那我今天的课就到这里，可能时间也不多我们就给一个分享或一个问题，这样好不好？好，下一次我们如果还有，我们可以再追加哈。我们就给一个哈。上次有一个姐妹提到说，所有的分享都很造就啊，就是很造就，这些分享都是很感谢神，而且很造就啊。所以我们要感谢神，我们的那些很真实的、很诚心的分享啊，就成我们大家的一个益处。
那师母，我很快问一个问题。
好的。
就是您讲到我看一下啊，看到笔记上，就是如果你发现有这个被论断的这个伤疤反应的话，比如说像委屈这些、
嗯、
当然是我们有真理，那我们就是你怎么知道你从里边走出来的呢？就是你因为你自然的要被论断的时候，还是会有可能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有委屈啊，可能慢慢的可能你不知道你有这些伤疤反应，就是我不知道就是怎么样，你除了照着这里边说的自我反省，立志成为坚固者，讨神喜悦，成长，拓宽心胸这几个以外，那但是你还是会面对这种时候，你可能还是会有比如说像委屈啊，畏惧啊，或者是你怎么知道你是没有一个正确的反应，而不是说有一个这样疤痕的一个反应。
我讲说伤疤反应就是说你过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
嗯、
可是会隐隐作痛，按了就痛，想到就很过不去，那个是伤疤反应。那如果你当场的那个反应是不舒服的，
嗯，
好，比如说像我举个例子好了，昨天有一对我们这边的两位以前是宣教师，他们是退休了哈，然后他出来在散步，那其中有一个是拿着 walker 啊，
嗯，
就是他好像有一些问题，然后 他下来度假，然后就拿着走啊。那我看到他我就很高兴，因为他们是基本上我认识他们是因为他们是妈咪的朋友。那我就很我跟牧师在外面，牧师在浇水，我在外面，然后就刚好看他们走过来，那我就很想跟他们打招呼嘛。那当中的一个那个没有拿挖壳那个姊妹呢，就跟我很友善的打招呼。那他的那旁边那个姊妹呢，事实上我们都很熟的哈，我也很可以说我也关心过他。那他都根本都没有要看我，也没有要讲话啊，就说他就拿着挖壳就向前走啊。我想说奇怪，我都已经在跟他隔壁在打，他怎么不？我就特别说那某某人怎么样啊？那他回答我什么知道吗？我就把他名我说某某姐妹你啊。我也没有说你，我说某某姐妹如何啊？这样他就说我在走路，然后也没有看我，也没有回头，就往前走。我在走路，好像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走路吗？他口气就是这样的哈。好，那时候我的反应是什么？有点 shock 哈。平常我们是有说有笑，怎么会这样？有什么样的对我有什么误解或什么吗？马上会有一个感受在那里，对不对？好，那么这个是反应。但是伤疤反应是什么呢？之后如果我下次看到他，我就不想跟他打招呼了，或者是我会心里面想要去讨个公道或者是怎么样，那我就知道我有伤疤反应。就是等于说为什么他会对我这样我不知道，除非我去问嘛。好，我再去关心他一下我就知道了嘛，对不对？我这个很简单啊，我再去他家一下，然后拿个东西给他，看他对我的态度如何。我如果真的要询问那种寻求为什么他这样，或许那个时候他可能是不是他那个时候不能转他的头，不能转回，我也不知道。他就回答了，就是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走路吗？就是那我很真的是想不通了，那我就不想了，想不通就不想了。好，但是呢，我就。那个感受呢就过了，然后还是一样。那我就想说，如果我想更进一步关心他，我就再去看看他是还好吗？他怎么这样？好，我是忘记他是中风才这样，才是要用 walker， 还是说他有受伤？我忘记了。我记得去年他回去的时候，我还把妈咪的那个一个小轮椅借给他，拿去给他。好，我请那个他们来拿的，他们来拿的，这样，所以就让我那个痛嘛，因为让我觉得很奇怪。那但是我就不多想了。负面想法啊，或者是里面就会存着一个你怎么对我这样子，那就没有了。就有反应，但是我没有伤疤反应，这个很重要。那我不晓得有没有回答你的问题。
所以说你要是采取一个就是说比较一个饶恕的态度。对吧？就是你没有让这件事情影响你对他将来，你就是心里没有论断，没有说为什么这样子，或者就是有什么反应。
我谈不上饶恕，
对，
谈不上饶恕，
不会让这件事情。
他也没有得罪我什么，
因为我
舒服了，
因为我知道有这样姐妹，她们本来原来都是关系很好，然后有一个人呢，结果她给她打招呼，她就可能她是因为别的事情。他就不理他，就像没看见一样。那这个人呢，他就觉得说我是不是得罪他？本来原来是关系很好的，然后就一点一点
来
就。
对，那个、在这样想的时候哈，就是如果说是不是我哪里得罪他，那就去求证。好，就不要再加上自己的去，好像去想了，再想下去就不好了，你知道吗？
好。
你的逻辑是吗？
都是在那里想，
他猜忌了，不要再猜忌了。
对，都是在学。他说我是不是有做什么事情得罪他？他也不去讲，然后就越来最后就两个人就很疏离了。但是后来我只是听说有这么一件事，就是因为一边他实际上也是他自己本身正好碰到一些事情，
啊哈，
也就但是他也没有讲，后来就越来真的造成两个人关系。
但是我也不用去帮他解释哈，他可能情绪我心里面就是有感受，不是没有感受啊。他如果不讲话，他讲说：“哎，我在走路，这样子就好像说你没有看到我在走路，还问我怎么样。”
但是
其实我是问说好不好，可能我的英文表达也不是。我说好啊，可他就这样，我在走路，这样看都不看，转都不转，就这样往前走。这种事情常常会发生啊，对不对？
对。 但是我就是想说，那如果我们要是里边会想比较多，或者觉得这样，那是不是一种伤疤反应？就是本身你可能已经养成这种，
对，以前就有，以前就有，对对，那就是伤，以前过去的伤疤会痛啊，就是按到了
畏惧，等于说你就是对以
前，对，是的，是的，你这样讲对，是，
所以说如果你有这种
过去的经验，是，嗯、
也导致你。如果现在的你的反应就是你本来你如果有这种伤疤反应，就表示你其实可能你是有一些伤，就是有一些伤在里面。但是
对的，对对、
okay.
对对呀呀，是的。
那就是如果我们要是有这种伤疤反应的话，好像今天讲的这个，那该怎么处理呢？还是要以后再讲，这个比较大。就是如果你有这种伤，而且也许你没有意识到，那该怎么去或者说你现在才意识到你是有这种伤疤，
就专门针对这个等于是一个医治就对了，
对，
能够健康哈，能够逆转，能够健康哈。好，那我思考一下，谢谢你提醒我啊，或许这个也很重要，对不对？
对，因为有时候你确实是没有意识到，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说你可能有被论断，然后你里面就有畏惧，畏惧导致出来你就开始保持距离，但是你并不知道你是这样，并不知道你是你其实是伤疤反应，然后就导致就是可能这个关系更加的疏离。那我们可能你也有从这个，那就应该怎么样去医治这样的，我只是说可能有
OK，
这是我的一个问题。
对，我想一下哈，我了解一下，了解，我知道你的问题，但是我想一想说我怎么样来。好，所以等于说我跟你们讲这些要自我反省什么这些的话是
没有伤疤反应的，
直接处理这个就对了，
对
不对？
对，就是你自己健康的人，你没有伤疤反应。
Okay, 对，我们需要先还原我们的这个功能要正常，才能够不会变本加厉的越来越严重。
里面本来有一个就是有一个隐形的伤疤，你只是可能表面上已经好，就像你其实里边可能有脓，你自己不知道，所以你每次碰到你就会有这些反应，可能
是
先需要这个医治了。
这个是我们辅导的人要帮助对方的。我们去，我们现在讲其实就是在帮助对方嘛，在辅导对方，帮助他，我们就是要去帮他看到，然后要帮他走出来的。是，好，我稍微把他思考一下，然后加上大家过去有几个作业也写得很好，我就把它做一点综合，大家想也想一想好吗？如果我有这些，还是说有人有这种见证，说我曾经就是这样，可是现在呢，因为神的恩典，因为神的医治，我已经不是这样了，也是很好的一个见证好吗？大家准备一下想一下哈，好，是不是你们也应该要结束了啊？嘿嘿嘿，还有人吗？我是很舍不得说就这样子了哈，因为我很喜欢听到你们分享。一萍你在吗？啊，请讲。
我怕时间会不会太晚了？
没关系，没关系，我们这边不晚的话，他们也给我们五分钟，没关系呀。美金姐，你讲是。
我就是分享我最近一个经历。那就是我前阵子也提到，就是一个朋友，那他这对夫妇以前就是在我们查经班，已经20年。那先生是一个很正直的人，但是比较瞎，一直就是没有二十多年来也没有打开心门呐、那这个太太呢，是一个很喜欢论断，我想里面有很多的苦读的人。那因为来我们查经班之后，他很喜欢，就我们就变成了好朋友。那后来就是有一些的误会，因为我没有太多时间陪伴他。后来我陪伴另外一个就是胡云，那他就开始不高兴，然后开始一些的误会，说了很多。那我们的关系就是渐渐的疏远，后来也因为我们查经班没有继续了。那个他们因为公公生病的原因，我们就暂停没有。那这后来也搬家了，就我们就是好像没有再联络了啦。那都偶尔会碰碰面，但是很少，几年都来。 那但是就是三个礼拜前，我听到说他的先生已经是病危在医院了。
嗯哼，
那我的好朋友也是我的好同工，跟他偶尔有在联络，他就只有让他知道，别人都不知道。他们不希望别人知道，但是我那个同工就很在意他们里面的得救，所以他马上打电话给我，我一听到哈，我就是根本就忘记了以前的什么误会，就是一心那个目标就是
对
要是这个人来得救，所以我们就安排一个老牧者，很有经验的老牧者，那我们也关怀，所以在短短的两个礼拜的期间呢，他的先生真的打开心门来接受主耶稣，所以我们很高兴，他也很高兴，然后我天天打电话就是陪伴，因为他刚开始不晓得怎么办，接到这个消息，医生说已经没有果效，那他也不知道如何去面对，所以这期间就是很好，那我们也很高兴做了一件喜事，就是是神的恩典啊，
是
我们对，那但是后最近呢又开始他的就是他因为这个疫情的关系，一般的葬礼啦或是这四礼拜都很简单嘛。
是。
那他因为他就希望让人更多的知道他先生的一些的优点啦或是表扬，他就希望有人来参加。那其实我有跟他mention说大家都简单比较好，但是他也要我先生去在他的就是这次礼拜来分享，因为我先生跟他先生是比较 close。他先生是个教授，但是他没有，因为他比较内向，所以没有什么朋友啦，但是本人是很好，一个很正直的人。那么就是本来我们是有想要参加这次礼拜在那个 funeral home。但是后来我先生想想，因为他的免疫力很差，他身体其实不是很好，那家人也都比较担心啦，所以我们决定说就在 Zoom 上参加就好了。因为我们教会也有人要帮他 host 那个在 Zoom。那其实都是教会的几个姐妹弟兄来帮忙他们这些事情，因为他后来都没有参加什么教会里面的那个 fellowship。那结果他知道我们不能去参加的时候呢，就我打电话给他或是text 给他都没回了。你知道吗？
我了解，他又不高兴就对了。
我就觉得怎么转对，我就怎么转变那么快哈，但是我本来还是就是有准备说，我知道先生过世后他一定很有一段时间会很困难走过来，那他女儿又不跟他在一起，他只有一个女儿就嫁给外国人，又不会把他接去，那他自己一个人会很孤单，而且他不是很独立，在某方面不是很独立的人，就是语言上啊或是一般的处理事情上他很依赖先生。所以我本来就是有准备过后会陪他一阵子这样，但是他这样的个性就是跟以前一样，他想了很多，而且会庸人自扰，然后开很多里面的苦读，那如果一个没有合他心意的话，他就这样的反应，我不晓得以后如何陪伴，或是我、
我了解，我了解呀。我觉得你的第一点哈，就是做得很好，就是像大卫一样，好，过去不管他对你有什么样的想法，你当你知道说他有需要，而且你的焦点就放在福音上面，这一点你就得胜了啊，这一点是没有问题哈。那么接下来怎么样去来面对这个？他不是姊妹嘛，对不对？
他是姊妹。他先生是
他自己是姊妹吗？
他 虽然说是，但是其实他，我觉得他的信仰还是有问题。
Okay,
但
是他是认识教会跟耶稣的，可以这样讲吗？啊，不管他的生命怎么样，好，好，那你说他是有邀请你先生去分享吗？是这个意思吗？
有。
哎，那那个时候你有没有跟他说啊？我们就不去现场，有跟他讲吗？
No, 当时我们是他说你们如果不能来，我可以理解这个疫情这样。那我、
哦、他有这样讲 ，OK，
对，嗯、但是我知道他的心里是很喜欢。那我当时没有跟他回答。后来呢，嗯、我先生决定说还是后来就是有替他们办理这联络的那个姐妹呢，在 organize、嗯、这些事情的姐妹哈。哦，我们有跟他说我们会去啦，哦，
嗯、
那但是后来又正好先生也最近身体不太好，晚上也是睡、
嗯
嗯，然后所以他说还没有打预防针，还是我们就在路上好了。
嗯、
但是他还是会分享，他要分享的都已准备好，而且准备的很就是很用心的去准备，会在路上放出来。所以我们就告诉那个姐妹说我们就在路上分享，那
要现场了解 OK 好
对
好，那我了解，好的，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学习哈。那我们就要放在下一次好吗？包括刚才有点提到说我们怎么样去帮助我们逆转那些伤疤反应哈，还有你这个例子我们拿来做一个大家彼此的一个好，可以做来做一个模范例，对对对，很好的一个例子呀，是的呀，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好吗？好，先到这里。我刚才要问一下那个，我刚才有看到那个艺萍，你的名字在上面，你有在吗？还是玉佳在参加？
在
哈，那好不好？罗弟兄，你带我们做一个结束祷告，好不好？
好。
请你带我们做个结束祷告，好，那我们就先到这里了哈，今天就先到这里，对不起我讲的过久，超过时间。